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阿摩斯书第四章。经文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是在第四章的一到三节。第四章的一到三节，我现在再简单的读一遍。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如同我们刚才的信经所说，圣灵的工作就是他曾借着众先知说话，对吧？那么他现在也在借着阿摩斯先知说话。可是说的这三节的话，我们这样的猛的一读，大家有没有能够听得出来这个是专对女人说的？看不出来是吧？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的哈，另外一个直译是说，住在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肥母牛啊，你们要听，你们压榨贫寒人，欺凌穷苦人，又使唤丈夫倒酒畅饮。因此主耶和华凭他的圣洁启示，时候快到了，有人要用鱼钩钩走你们，一个也不留，你们都要从城墙的缺口走出来，被丢到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是专门针对那些贵妇人讲的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在古时没有什么太大争议，在今天来说颇为难以处理的几段经文之一，因为涉及到了一个角色的问题啊，性别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要看着圣经的启示啊。上一讲如果大家还有点记忆，我们上一讲的重点是在谴责以色列那些为富不仁、信仰败坏的人，他们的经济上的重大的犯罪，他们在这种信仰上的重大的犯罪，对吧？那现在呢，阿摩斯矛头一转，指向了这些人的妻子，指向了这些撒玛利亚的贵妇人。所以所谓的第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这个话用今天的话说，就如同说你们这些京城的奶牛啊，这个是个不折不扣的骂人，是一种斥责、讽刺、嘲弄。所以本身他在讲这个话的场景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象是在他下边有很多的听众，也许他谴责之前的事儿的时候，大家无动于衷，还觉得还不错，说的挺好的，的确我们这些男人太不像样了，怎么样。突然话锋一转，就指着这些女人说，你们这些住在京城的奶牛啊，你们就是也不咋地。哎，这个话是非常惹人生气的，这些贵妇人一定是十分之惊讶愤怒的哈。讽刺性的称呼他们为巴山母牛。巴山呢，这是以北国以色列它的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河东那一边的基列支派基列人所住的地方，是他们的一个粮仓啊。从那个以色列的时代直到后来罗马帝国的时代，它都是重要的一个粮食产地，重要的粮食产地，可以说是非常的富庶。所以说巴山的母牛，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最肥沃的土壤上出来的这种肥牛，这个意思啊。这样的一个讲话方式是在指这些有钱的妇女生活非常的奢华，骄奢淫逸，声色犬马。另外呢，这个修辞也很高明的，因为北国的人他们在宗教上、在信仰上也是大大的犯罪得罪神。大家应该记得上次我称呼北国伯特利那个放一个牛犊这种敬拜叫做金牛教，是吧？那么北国人他们素来是把耶和华以一个牛来代表的，这个实际上你应该知道是对于迦南地巴利信仰崇拜的一种借鉴，因为巴利神是一个牛神，故此他们把象征着生产丰饶的巴利这个牛神移植到耶和华的身上，这是重大的一个亵渎。而这些个有钱的妇女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一人的一生至少有一次要到庙中充当那种叫做庙妓，然后剩下的时候他们也居然自称自己是母牛，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牛神的配偶。 所以这一个说你们这些巴山的肥母牛、肥奶牛，就是有双重的含义，是指这些人吃的可能膘肥体壮，同时呢又自诩为母牛，是在信仰上非常的败坏。可以说阿摩斯先知的这个话说的是极其的严厉了，对吧？是很难听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但是你又会发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让他这样去讲的。他斥责这些贵妇人，这些个这不叫贤内助，这叫什么，这是羞辱的帮助者是吧？不是荣耀的帮助者。他斥责这些人的罪是哪些呢？首先说到他们叫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啊，欺负贫寒，压碎穷乏。至于说对家主，家主指的是他的丈夫，一家之主啊，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倒还不是说他使唤他老公了，你伺候我，给我倒酒，所以他就是不好，还真不是这个意思。大致上说的是来咱们一起喝酒畅快吧，这个啊，重点在于他是欺负贫寒和压碎穷乏了。什么叫做欺负贫寒和压碎穷乏？为什么这些女人成了贤内助这个词的反义词？我们大家熟知在箴言书的最后一章，那个叫做才德的妇人，是不是？才德的妇人有诸多的品质，其中有这么几点，比如31章的箴言书31章的11、12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然后第20节又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你可以看到，这是贤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当做的事情，她应该有一种慈惠的心，是吧？周济贫穷，帮补穷乏，这是她当做的。然而这里被斥责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罪？一种是这样直接的犯罪，他们可能直接的就没有去帮补，没有去周济，这是一方面。但可能更主要的是，他们是在间接的通过操纵她的丈夫来完成了这个欺负贫寒、压碎穷乏，这就叫做反向的帮助啊。什么叫做操纵丈夫啊？就是在这个当年亚哈随鲁王入侵希腊，就是以斯帖记那个亚哈随鲁啊，希腊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由一个统帅叫做蒂米斯托克利，蒂米斯托克里率领希腊联军打败了波斯的海军啊，这样的使得希腊文明延续，然后中这个东方势力退却。可以说后来希腊的黄金时代，你知道的哲学啦，什么文学、音乐、艺术，什么四艺七艺的都是那样出来的，是吧？可以说这个人蒂米斯托克里可不可以说是这个功盖千古啊，对吧？是有大功的一个人，文明再造者这样的一个人，希腊的统帅，也可以说是全希腊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却曾经说过一句话，也有点开玩笑哈，他说其实全希腊最有权势的人不是我，是我那个2岁的儿子，因为我那个2岁的儿子能操控他妈妈，他妈妈能操控我，他是个非常听他媳妇话的一个人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就叫做他说他的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哈。包括咱们知道的亚哈王去要抢夺一个人的葡萄园，还记得吗？拿伯抢人家的葡萄园是要干什么来着？他说的是要拿来当菜园，对吧？说是这样说，当然这个实际要做什么倒不是很关键哈，总之是要来占人家的地方。但他还算是好说好商量，可是当他拿不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妻子出手了，耶洗别，是不是用了诡计把拿伯害死，葡萄园还是给人抢了。你说葡萄园抢下来，如果那是个很好的葡萄园，葡萄在中东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还是人家葡萄干的？葡萄干是副产品哈，葡萄在那个中东最最主要的用途是酿酒，对吧？ 是酿酒。所以这里边说的拿酒来我们喝吧，你也需要会意这里边在说什么，肆意纵酒的时候它表示什么啊。那天孩子们在我家哈，他们有半个小时时间说跟我放个动画片吧，我就放了一个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是吧，叫《九色鹿》，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没有。这是一个很小的小故事，就是有一个神鹿，专门是周济贫穷帮补穷困，是吧，是一个好鹿啊，鹿神。但是这个皮毛非常的好看，于是那个国中的王后听说了有这个鹿，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不是撺掇逼迫这个国王非得把这个鹿给他打了，拿他的皮做衣服。虽然后来没有实现，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说的什么叫做操纵他的丈夫，是不是，他利用一些方式去做啊。所以呢，你要熟悉这个话的话，整个的语境里边表示的是什么，他们欺负贫寒压碎穷乏，对他的丈夫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你需要注意这里说的喝酒是什么意思，他们当然喝的是葡萄酒，喝酒本身也不是说在这个圣经说被禁止啊，但是这里表示的是他们在那种日夜荒宴那种纵酒的那个状况啊，纵酒的那个状况。那么下面的解释你就要来从现实和灵异两方面来去听，会议的人就听得懂了哈。这个巴山地刚才说了非常的富庶，盛产着粮食，盛产葡萄，盛产肥牛，盛产很多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珍贵的地方。那自然也盛产美酒，或许那个美酒就是以色列的茅台酒吧，对吧。你知道酿酒这件事儿，越是好酒越耗费的这种葡萄，或者是中国来说是高粱，是吧，高粱酒它耗费的这些东西越多，是吧，要提纯要怎样。在如果你非常的丰饶富庶的时候，可能你去酿酒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面临着一种饥荒的威胁的时候，如果你一共就是这一万亩地，如果全种粮食的话，穷人还是可以活命的，吃饱的，对不对。但是富人说不行，拿酒来我们喝，我们的葡萄酒不能断了供，我们这个特级国酒巴山茅台不能断供，对吧，你的这个葡萄和高粱必须给我供上，这个就有祸了，是吧，这就危险了。九千亩地用来种了高粱或者种了葡萄，剩下的一千亩种点粮食，或者说本来就有饥荒，就会吃不上饭啊。在某一个平行的世界当中，公元前1959年，是吧，在巴山地就是有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大饥荒。结果呢，在那三年他们的巴山美酒的产量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达到了2079吨，其中还出口了100多吨。所以你要知道中国的历史的话，你也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基本上生产一斤酒就会等于耗费了5斤粮食，等于如此哈。所以在那样的饥荒的年间，你的这个国酒还在国宴上还要出口，还要让高级的领导人去喝，实际上就是以饿死了很多人为代价，这就叫做欺负贫寒压碎穷乏。实际上就是在迦南人万恶的迦南反动派统治期间，他们在饥荒年间都不酿酒啊，就各种的资料考证，他们都知道在饥荒的年间禁止用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变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全县那个美酒的产地茅台产地都是禁止酿酒的，在49年之前，但是到了后来这个禁令是打破的，是因为有最高层的命令下来说这个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你们要加大生产。所以1960-61年三年那个茅台的产量达到820吨和912吨，真的是大跃进哈。也就是说 有一些名酒毫无疑问的来说是叫做带血的名酒，倒还不是说什么拉菲哈。我们这个电梯里边就贴着一个广告，回收茅台，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对吧？我记得我几个月前就讲过一次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说你看到里边最贵的茅台是哪一年的了吗？58到61年的。但是后来当他第二批的这个广告贴上来之后，我很惊讶的发现这三年的回收价格没了，现在的回收是从63年开始回收，很有意思啊。他可能是不是多少听到了一点这种东西。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古在今都是类似的。当你去从穷人口里夺粮食要满足自己奢侈的需要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在欺负贫寒压碎穷乏。古代以色列人这些妇女和这些男人所做的事情和这2000多年之后的东方差不多呀，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那么这些女人为何要这样做？其实在圣经里多次的也对他们有过斥责。先知以赛亚是在他的这个以赛亚书3章16节当中是这样说过，他说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他说的好像就是今天的维密的模特，是吧？行走挺向，穿了高跟鞋，还卖弄眼目，什么脚下叮当，还有铃还是怎么的，是吧？他在形容这种做法，他不是说你的穿着如何，而是说他们是享受着奢华生活。于是这个当然说的是南国里边的都城西安，但是北国的撒玛利亚也是一样的呀，甚至更甚，是不是？所以以赛亚说，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他们吃肉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福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你看这些家务事一点不比今天少呀，这一套这个置办起来可不少钱，是吧？而且是很名贵的。必用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所以这是对于特别对于女性的一个罪的斥责啊。咱们以前都读过一些，至少你应该上中学读过一个课文叫项链，是不是？项链，马蒂尔德小姐，是吧？那么她也是类似的啊，她为什么非得借人家那么个那么名贵的项链呢？你想，出席宴会，同学聚会，本来混的就不怎么得意，现在人家我高中同学个个都是贵夫人，个个都是有钱人的这个太太，人家都珠光宝气，我这个太寒酸了不行，哎，我借一个名贵项链，那个名贵项链是什么什么，好吧，我也说不好那个牌子是啥，是吧？总之是很名贵的项链，去了就嘚瑟一下啊。但是后来丢掉，丢掉之后这个人还算好，守约是吧，努力的打工赚钱还人家。你觉得这个离我们很遥远吗？啊，我觉得不遥远。我听说有很多人利用这种卓展啦，什么欧亚啦，有一些政策，名贵的那个什么貂啦，什么2-3万块钱，你买了你可以是什么几天，还是说几一个月内就是可以无条件退换吧？哎，他就真的去买一件，然后穿着出席几次聚会之后再去退，常年这样干啊，不是一次两次，我跟你讲，常年这样干。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心理呢？我觉得跟玛蒂尔的小姐起初那个状态差不多，是吧？以前还推荐过一个另外的法国小说，哎，怎么竟是法国人干这个事儿？其实也不能说全是法国人的错啊，全世界人都差不多。包法利夫人还记得吧？里边那个人叫艾玛，对吧？他的这个行为一定让人家觉得这哎呀妈呀，这么厉害呢，特别虚荣，是不是？什么都敢买，然后他老公很能赚钱了，是一个我记得是个医生吧，是吧？在那个时候属于中产阶级往上，很能赚了，但是供不上他，供不上他，弄到最后他借高利贷，借高利贷完了还出轨，到最后身败名裂惨死，是吧？包法利夫人世界名著啊，这些事情就等于是在说 这个怎么讲呢，贤德的妇人是在建造家室的，这愚蠢的妇人就亲手拆毁了啊，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像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些，撒玛利亚你要注意是北国的京城嘛，所以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京城的肥牛奶牛这个意思哈，对，是这个意思，阿莫斯就是这个话，撒玛利亚山住撒玛利亚山，意思就是住在京城的高档社区的人，这个意思，老百姓你得住山脚去，你知道吗啊，所以住撒玛利亚山那就是属于京城高端社区的人，这些巴山肥牛，这些人实际上的问题在于不知感恩和不知敬畏。什么叫做不知感恩？就是往往说能够这么去嘚瑟，欺负贫寒，压碎穷乏，浑身挂满了各种的奢侈品，一些东西，我们经常大家知道这个叫暴发户，是不是？真正的贵族还真不这么弄，真的大贵族，三代五代的世家贵族还真不这么弄，那恨不得穿的跟个乞丐似的，当然你可以换个词叫波西米亚风，是吧？所以人家就低调奢华来做事情，越是怕别人不知道我很富的人，其实是很没有底，是属于可能他富是在最近三十年富起来的这个意思，而这恰好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次我好像跟大家讲了，是不是以色列本身他这个南北国分立之后出了几代的猛人哈，案例啦谁谁谁，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强敌，你注意可不是后来的亚述再到后来的巴比伦这些哈，他最早的强敌是亚兰，就是今天说叙利亚，他跟叙利亚之间一直是不对付，互相征战不休，常常被人打，他也打人家，是在这样一个情况，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猛的亚述把亚兰给灭了，然后那个亚述在起初因为一些政治方面的考量，可能先无暇顾及你，先要打周边的地方，所以就签订了这个叫做北以色列亚述友好互助条约，是吧？所以关系一度走得非常的近啊，就建交，然后呢共同把强敌灭掉，然后他就对亚述改革开放，是吧？然后国内太平四十年，这个时候南国北国都有一个君王哈，这个北国是耶罗伯安二世哈，统治了四十年，国中太平啊，他的这个武功也非常的发达，收回了很多失地。为什么收回？因为你的敌人被干掉了嘛，对吧？亚述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让给你，先不管你，放长线钓大鱼。但总之确实有四十年的时间，以色列的整个经济情况就突然好起来，因为不打仗了，没有军费开支，突然好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贸易从原来的一个农业国现在转变成了一个出口国，因为亚述人有大量的喝酒啊什么什么这些的需求，所以他就会把他的国中富庶的地方全都种上葡萄树，然后对外出口啊，这个密集的这个叫什么劳动力，是吧？以这种产能啊这种方式去建立起来，所以培养了一大批的这种土豪暴发户，这些妇女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能够嘚瑟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说她不知感恩是什么意思？富这是个坏事吗？突然说这个生活好了，改革开放了，大家挣到大钱了，你家开工厂的，你家做外贸的，你家是怎么地的哈？下海的还是就去深圳了？这个富不是个坏事，但是问题在于你得知道你的富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来说的话，这叫做上帝所赐的，上帝所赐的再具体点是借着击破了你最大的仇敌亚兰，是吧？借着击破了亚兰，借着亚述的手击破了亚兰，这是你富庶的原因，对吗？稍微的你想一想，过去我们这边的四十年，你觉得中国人怎么富起来的？一样的道理啊，在四十年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当时中国最大的仇敌是谁？可不是美国，是苏联，是吧？有一个叫做跟那个苏联论战，叫做什么九平苏共什么的哈，有那么一个论战的文章，包括珍宝岛、什么黑瞎子岛，都是真的打过仗的啊。东北这边咱们到处的这些春华、红旗街地下的商场，那是什么？那是防空洞，对吧？起初就是为了防苏联的最大的仇敌。但是这个。在这个72年吧，中美建交，是不是？然后后来改革开放，整个再到80年之后，90年代90年苏联倒掉了，是借着这一个东风，最大的仇敌倒掉了，再加上你改革开放， 对欧美友好，日本友好，然后中国这样富了起来，是不是？富了起来，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是大概这个趋势是怎么做到的。可是有些人就不一定这样的去认为，有一些女人就跟你说，我挣这么大的身家，这么大的什么，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国际大事，我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是吧？我是靠自己奋斗来的，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的，这就是类似的事情。这就好像一个电梯里的人从一层咔咔咔上升到40层，你说他上升到40层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电梯把他带上来的。但是他在电梯里这等待的这40层上升的过程中无所事事，有人就在那开始跳操，有人拿头撞墙，有人就在那算命，有人就在那拿个蛇什么什么，就是各种的妖魔鬼怪都出来，结果都到40层了，结果每个人都出来给你讲成功学，都给你讲我是怎么成功的，因为我是这个跳操跳得好，那个时候是我这个在里边念咒念得好，那个时候我教了一个会玩蛇的大师王林，是吧？所以说马云这些人吧，俞敏洪、柳青，你都知道是谁吗？滴滴哈，这些人某种意义上吧，也是属于求人得人，求锤得锤，因为他有点真不知道自己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对外就是那个国际大事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都应该感恩是上帝让你富起来的，你应该做一点回馈上帝、回馈社会的事儿。你对内来说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国家挡住那些外边的那些外敌资本，让你一家独大，你能做到今天这样吗？所以他的确，韦石从某很多角度来说都是过于的狂妄了，是吧？所以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哈，也是如此的。他们有点不太明白自己的这个发达富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样子。那说到这里的话，有人会说，哎，你这个阿摩斯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呢？哎，怎么上来就这么不尊重女性，就这么大骂女人？实际上来说，这一段辞令，这段言辞跟刚才我们说的以赛亚的那一段是很像的，是吧？以赛亚也是针对女性来讲的。我们需要指出的就是哈，从那最古老的时间的开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仔细想一件事儿，是谁先犯罪的？夏娃。但是谁是家主？亚当。所以上帝让谁负责？让亚当。那这个就意味着夏娃没有责任，是吗？如果这是产生了这个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像这几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这些妇女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你的丈夫是否在这些罪行上和你同谋。所以有几处的经文单独的描写了女性的罪，控诉这些女性，这才叫真正的男女平等，因为你也当负你的责任，是这样的。家主要负更大的责任，这个没有疑问，就像耶洗别犯的罪最后也是要杀亚哈全家，是吧？但是这不代表你耶洗别就没有罪，你也要为你的行为负上责任啊。所以在古时人们一般不会想说这种事儿。当年诺克斯1558年发表一个著名的一篇论文，叫反对凶暴的妇女组织的第一响号角，我要吹响第一声号角，反对这个凶暴妇女组织。但其实他就是反对迫害新教徒的英国女皇和苏格兰女王了，是吧？但是很多人觉得很惊人，这怎么这么没有这个绅士，没有这个骑士风度，怎么指责女性？但是现在阿摩斯吹响的这一声号角，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他针对的是那些确确实实在犯罪的女人。所以这样的上层妇女，这样的贵妇人是当受谴责的，因为他们这样的骄奢淫逸，不去帮助丈夫，反倒去借助他们的丈夫去做很多的坏事，压榨穷苦，不去敬畏上帝，还去敬拜那个金牛犊，是吧？以及不知感恩，不知敬畏，狂悖，任意妄行，他们的祸患要来了，这是重点。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帝的审判是什么呢？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 日子快到，这个呢真的是很惊人的，因为真的就是很快就到了，不到四十年啊，就是不到四十年就到了，亚述人就来了，这个友好的和平维持了就是没有四十年。那么这一个审判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鱼剩的钩去。鱼钩钩去的话，那你就是鱼，鱼肉是吧？钩子钩去又是什么意思呢？钩子钩去呢，就是据说有一个地方的这个酷刑，一旦你偷越边境抓回去，拿铁丝穿你琵琶骨，这儿琵琶骨，曾经是不是孙猴这么被处理过是吧？穿琵琶骨。还有一种呢，在这个出土的古代亚述的壁画上可以看到，亚述人对待俘虏啊，无论男女，是拿一个拖钩，也是钩到或者肩胛骨或者哪儿，拖钩就把你拖着走。你想那种痛苦，我看拖你半路就已经死了吧，流血说不定啊，是很痛苦的。甚至于这边也可能是说，你们这些京城的奶牛起初像肥牛，后来让人牛像牛一样牵着鼻子走，也会有这个含义，也会有这个含义啊。你说这个古代人太野蛮了，打仗就打仗嘛，止于礼，大家有点互相的尊重，怎么拿铁丝穿人鼻孔了什么的，不要古代，现在就有。那天我还看了一个资料，真跟牛有关，因为这跟姓牛哈，山西兴县人，这个人叫牛英官，92年才去世。这个人他的父亲是山西兴县的首富，叫牛友兰。牛友兰在那抗日战争时期变卖家产，资助了很多的这个事业，算是个开明士绅，实际上哈，不是土豪劣绅。然后这个牛英官呢，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并且加入地下党，改念了经济系，后来就入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36年哈，这算不算高材生？脑子很好使吧？思想在那个时候很进步吧？后来在这个47年，他家闹土改，他爸爸牛友兰在土改时被斗，就是有人拿铁丝穿他的鼻孔，穿过，穿上绳，然后让这个牛英官，就是牛友兰的儿子牵着走，就刚才这一位清华的高材生牵着游街，回去之后他爹受不了这个羞辱，就绝食身亡。你以为这个人做了这个事儿就会有什么惩罚吗？没有，后来做到个江西省的副省长、省委常委啊，这就是在土改运动史里边写的哈，你可以包括山西兴县的县志和一些文章里都有记载。所以说这种事情，什么钩子给你钩走，从古到今一直都是在的啊，一直都是在的。再往下说，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所谓的破口就指的是你的城墙已经破了，城墙都已经断了啊，裂开了，倒了，你都不是从城门走了，是从城墙的破口被人拉出来，也就是你破城了是吧，投入哈门。这个哈门因为在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哈，不太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说这个哈门可能是这个叫做，如果加一个字母变成了叫哈德门，那就是叫粪堆的意思，粪堆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拼写问题？但是说把人投入粪堆，这个是杀了吗？好像还不一定是哈。也有人说哈门是附近的那么一个专门流放人的地方，我觉得根据后来亚述的作风，应该是把人流放了啊，这是比较可能的。你要看这个清朝以来的一些文献，你常常出现一个地方叫南方的这个江南士绅啦，反抗清军的这些异人，一旦抓了以后，女眷和男人俘虏都怎么样？流放哪来着？叫宁古塔，听过没有？宁古塔是哪儿？就是咱们东北是吧？东北就是哈尔滨旁边那个叫什么五国城。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属于叫伊兰，大概是那个地方啊，就是流放哈尔滨，流放伊兰。你今天说咱不挺好，用暖气，那个是清朝是吧，你基本上走到这儿就半条命都没有了，这是非常之凄惨的。所以你想啊，你想想那个场面，曾经的这些贵妇脑满肠肥，胖的跟个奶牛似的， 每天就知道喝珠光宝气，浑身名牌，一身爱马仕什么的哈。然后突然战争来了，人家说一人给你来个钩拽着走，走到哪儿去？投入哈门，就类似于那人以色列的宁古塔是吧，中东的宁古塔那么个地方，这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那我最近也看一些历史的书，我会发现这是一个我们熟知的一件事，很相似，就是在北宋的时候有个叫做靖康之耻，有没有听过？那你知道郭靖和杨康吧？郭靖杨康的名字就是从靖康耻来的嘛，是吧？靖康之耻就是说的是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两个人，这两个皇帝被人家北国人掳走了啊，被人掳走。我发现很有相似之处，这是北国，我说的是北宋是吧，他们都很富，宋朝人很不能打，但是很能赚钱，经济很发达。你记得清明上河图吗？哇，那东京汴梁那还得了吗，非常的繁华富庶哈。而且他们起初都曾经因为新敌国战胜了老敌国欢呼雀跃的，亚述灭亚兰的时候，北国以色列高兴成了啥样是吧，当时北方东北出来一群人，什么完颜阿骨打这种女真人，灭掉了谁？辽契丹是吧，灭掉了辽，曾经相约跟宋朝说咱们和一起来打这个辽国，就跟以色列跟亚述合作来攻亚兰一样。北宋想看就是应允了，北宋一直想收复他的燕云十六州嘛是吧，结果一出兵让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辽人就是说意思就是我打不过金人还打不过你是吧，就是老惨了，而且这一仗就露怯了，让人家看出来他的水平太差了，就埋伏下了后来继续入侵的这个原因。好大喜功，耶罗波安二世北国的非常好大喜功，到处收复失地怎么样，当时宋徽宗也是，你就是个好好画你的画写你的字得了呗，还非想收复这个什么燕云十六州，结果就又就是属于写信劝诱金人在燕云十六州的一个守将叫张觉，劝降人家，勾引你知道吗，这个书信被金人截获了，这就是后来南侵的一个借口。当然了可能没有这个书信也要打是吧，细节就不说了啊。经过两次的南下，东京汴梁开封啊被灭，整个宋朝的宗室皇帝以下皇后女眷全都被掳，这个比被掳巴比伦都可能更惨是吧，被掳巴比伦更惨，男人那是或者当奴隶或者杀，更惨的你可想而知，就如同这里的经文提到的是女眷，是女眷，因为人家索要的这个战争赔款非常的巨大，多少金多少银，宋朝一顿搜刮发现不够，不够呢宋朝人天才的提出了个政策，我在民间搜刮少女给你们一个人充当多少钱吧，拿这个抵了赔款啊，然后公主或者王妃一个人顶黄金1000锭，宗室的妇女一个人顶白银500锭，这些女人呢一共临行前的俘虏总数是14000名，分7批从开封押到北方啊，女性的数量明显比男性更多，然后长途鞍马风雨饥寒，到抵达第一站燕山的时候活着的妇女是仅剩1900人，10人9病，到达上京的时候死亡人数就超过一半了，他们很多人就是那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东北长春农安这个地方，黄龙府那是曾经金朝的一个重镇哈，所以死掉了一半，然后剩下的这个人到了金的太祖庙，就是袒胸露背身披羊皮执行那个叫做牵羊礼，意思就是说受降仪式这个意思哈，在人家的太庙里边然后把这些女人全都进行了处置，比较上等的什么皇后后妃分给了这些金朝的这些大将功臣甚至于亲王为妾，大概很少为妻哈，就是为妾，再往下的一些就直接发配到一个叫浣衣院，说起来听名字是洗衣服的地方，实际就是妓院， 实际就是等于说是慰安妇那种地方，所以这个下场是非常非常的惨，甚至连后来这个宋高宗的母亲叫韦太后，也曾经嫁给过金人的大将，还给人生过一个孩子，被人发现了。但是后来这个宋高宗不是登基了吗？南宋，然后人家为了政治上的合议，就把这个韦太后就遣返。宋高宗这个人超级孝顺，他跟金朝人谈判的时候说的就是，我这个人生性特别孝顺，你要把我妈放回来，咱们什么合议都可以谈，你要不放我妈，我就跟你血战到底。结果人家就答应放，他就放了，说合议都可以谈，都可以谈的意思就是所有主战派的我都给你杀了，比如岳飞。岳飞就这么死的，就是死于这种政治局势之下啊。然后他妈妈回国的时候，宋钦宗还在，披头散发的哭着拉着他的手说，你回国之后跟这个跟我弟弟说啊，宋高宗他弟弟，就是请你把我也接回去，我回去之后就做个普通小白人就行，我绝对没有要就是要你的皇位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太后还也哭着说，我指天发誓，如果我一定把这个话传递过去把你接回来，如果我做不到，我让我双眼都失明这样子。但是他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有另外一个曾跟他同样嫁给那个大将的一个宗室的女子，那个人之前就先逃跑回到南国了，然后被这个宋高宗还封了一个什么位置。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说这个女人是假冒的，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公主，因为她知道太多东西了，你明白吧？所以这个女人被杀。再到后来他也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把那个宋钦宗接回来的那点事儿。结果他到了后来他的两眼真的就失明了，可能是白内障还是什么，然后有一个著名的医生给他治病，治好了一只，他说把另一只也治好呗，结果那人很讽刺的说，那一只留着来兑现你的诺言吧。哇，这个人挺有刚啊，是吧？但是到了后来其实他的这个韦太后在北国不但是给那个大将生孩子，还是曾经也在那个宦医院待过很长时间，那这是很羞辱的一件事儿。所以作为这个宋朝的官方史书，想来想去有一个天才的妙计，他在所有的史书当中给他妈妈的年龄加了十多岁，意思就是被掳的时候他都快五十了，实际上是快四十。你知道他想表达啥吗？想表达他不可能生孩子。到后来他死的时候，官方记载死的时候90多岁，但是各种的历史资料一对比，你就发现出矛盾了，有的记载是70多，有的80多，有90多，什么都有啊。包括另外有一个官员也是知道他的一些底细，也都后来被流放被杀害。好，说了这些的意思就是这些古往今来的事情非常的相似，北国以色列后来的结局非常的惨，非常的惨。虽然没有详细的说北国宗室是怎么被处理的，但我们大家很清楚南国被掳巴比伦是什么样子，是吧？啊，被掳巴比伦之后该杀的就杀了，这些女性又怎样了，那些贵族的子弟但以理这种人又遭受了什么待遇，是不是国破家亡，是非常非常惨的。但是犹太人和宋朝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因为上帝说过犹太人中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还是要拯救他们的。所以看到这段的历史给我们要一个什么的想法呢？我会发现当我们面临这种灾难临头，你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吧，你得罪了强敌，然后上帝借着这强敌的手审判惩罚你，无论男无论女，然后国破家亡都非常的屈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经历了苦难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上中下三策哈。下策就是南宋搞的这个事儿，宋高宗搞的这个事儿，就改历史，说谎话，就掩盖了你的耻辱，这叫文心雕龙啊，是吧？我们汉族人别的不行，这家伙说话这个修辞是最好的，是吧？就改。这样的人实际上自称为龙，实际是虫，如蛆如虫哈，败坏世界。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记载不那么写，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你要看宋朝的官方史书，你都看不出什么屈辱来， 你觉得是属于风光的上北方巡视了一番，就这种感觉啊。这是下策，说谎话掩盖历史，什么努力都不需要有。还有一个中策，中策的话其实就是岳飞这种人的想法。哎呀，我们的女人受了这种奇耻大辱，我们的皇帝被掳是吧。满江红，满江红不是岳飞写的，但是这个挺反映岳飞的实际的想法啊。靖康耻什么何时雪，臣子恨什么何时灭，对吧。他这个国仇家恨，他自己的志向叫做什么，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他的毕生志向就是要来一条龙干到农安来，把长春把农安占了是吧，叫直捣黄龙嘛，是不是，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但其实哪有什么满江红，都是风波亭是吧，都是在这种局势之下，你被那个爱说谎的那种人把你就弄死。而且即便岳飞如果真的非常的彪悍，非常的猛，真的成功，比如说岳飞说，哎呀，那你这个宋高宗这么偏安一地啊，这么好，我现在就不承认你为君王，我遥尊宋钦宗为皇帝，我现在推翻你，我自封为叫做护国大将军岳某人是吧，集合全国兵马北上，就去打。假设他真的就突然那个时候发明了什么什么加农加特林机关枪了，反正总之吧，军备很厉害，他真的把金人灭掉，他会真的把宋钦宗继续当皇帝吗？他直捣黄龙之后，可能岳鹏举自己会成为下一条龙，你知道吗？所以人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面对苦难和羞辱，你说我要报仇雪恨，报血仇，其实最后你往往还是会成为下一条龙。上策也是先知的意思，还是你要来归回上帝这里，信上帝，用我们的话说，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要信耶稣，去行公义，好怜悯。因为你们的问题是罪，不是说弱，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哈，是你们太有罪，不是你们太什么积贫积弱。你记住这两个字啊，中国喜欢讲啊，我们会叫积贫积弱。一个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是第一是穷，第二是说弱是吧，结果你富了之后，你强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吗？以色列人富过，这个时候很富吧，他也强过，也收复过失地，也打败过亚兰，然后呢拜金牛犊，欺压百姓，克扣穷人，是不是不敬畏上帝，上帝就借着外敌再把你灭掉，然后你又穷了，你又弱了，你要陷入死循环吗？啊，原来是我们的这个骑兵不够好，是我们这个弓箭的技术不够好，是我们这个赚钱手段不够多。你要这么想问题，这就坏了，你这连岳飞都不如了是吧。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说你穷你弱，而是你有罪有污秽。真正需要做的对付这个龙的办法，那叫做依天屠龙是吧，信靠上帝才能真的屠龙。难道贵族妇女不能进天国吗？并不是是吧。耶稣对门徒是说过，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是困难的，不是说是男女的男的哈，也有女的哈。但是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能穿过针的眼儿吗？不能，不能，对吧？所以门徒很正常的理解嘛，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意思就是说这没有人得救的呀。哎，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不要以为骆驼穿针眼这个神迹很厉害，我告诉你，人信主这个神迹更难更厉害更不容易。如果说穷人信主还容易一点的话，富人信主就更不容易。如果都是富人，其实有钱的女人比有钱的男人信主还稍微容易一点点，但也不是全部。使徒行传这是第十七十八章也写到，犹太人专门挑唆城中的敬虔人和尊贵的妇女来攻击保罗和巴拿巴，所以保罗巴拿巴在这不传了，脚上尘土一跺走了，自取灭亡去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尊贵的妇女就一定都信主，不是哈。但是有没有尊贵的女人信主，那也有的是哈，自古以来他们的这个都能信主。你像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耶利哥城的喇合，虽然 一般称她为妓女是吧，但她可不穷，她应该是很有钱的那种人啊，住在城门上，然后一家人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像这样的一个身份出身，这样的一个民族血统外邦人，这样的一个有钱人，正常来说他是很难相信一个外国人他们的神的，对吧？这比真的骆驼穿针眼还难呢。但是他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信，他也能够来进入到了犹太人的这个序列当中，甚至于成了弥赛亚的肉身祖先之一，是不是？这就是在说明，这是上帝显明的给女人的救赎之路。包括像那些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也有很多人，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都什么出身的人，是不是？他一样可以信主，有钱的没钱的，在基督教会史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和记载，他们最后都是借着信仰真的被更新被归正的。所以当无论是男人女人，因为这三节尤其说的是女人，他们如果能够也同样认识到自己的罪，这个罪就是第一是虚荣、贪婪、无怜悯、不感恩，然后呢操纵她的丈夫，或者与她的丈夫合谋来做那些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犯罪之事，这样的事会经受到大的审判，很可怕的审判，钩子钩走，以及比靖康耻韦太后还惨的下场，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结局。但圣经也有应许，也有应许。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就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必称为圣。这就是我说的，真正能够战胜魔龙的方式，不是文心雕龙在那儿说谎，也不是指导黄龙把你变成下一条龙，而是倚天屠龙，胜过魔龙。胜过魔龙正如同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撒旦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龙真的被战胜了，对吧？怎么战胜的呢？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看到没有，弟兄们，基督徒们能够胜过这古蛇魔龙，胜过撒旦，不是靠自己，是靠着羔羊的血，他使我们称义，他救赎了我们，又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这道还是基督啊，是吧？是耶稣，你得依靠他才能战胜。战胜的意思难道是你在肉身在今世没有苦难吗？不是啊，这里面说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些圣徒他们为着见证主耶稣，他们甚至是会被这个魔鬼杀害他的肉身的，对吧？但是他仍然是得着了那永恒的胜利，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启示录也描写了那个龙的权势，他摔在地上之后就生气了，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记得吗？什么一载两载什么半载，然后那妇人的儿女又跟这个龙征战，这都是讲的这种世界上基督徒和这魔鬼并他仆役并那些属他的那些权势征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劝勉，说我们真的要学会倚靠上帝，你明白你的真正的永恒的盼望是在那天国，是在那永生，在今世我们是会受苦难的，甚至于流血，甚至于丧失生命，丧失肉身的生命。但是那既被耶稣的血真正遮盖的人，能够见证了羔羊的道的人，他是会得着那永恒的胜利的。所以我们不能去用说谎、编造历史或者自我欺骗安慰的方式来面对这世上的苦难和羞辱，也不能去光用人的血气，你伤我一倍我还你七倍，成了拉麦， 是吧，成了这样的一种报复性的方式。你打败了他，你也就不过是下一个魔鬼的仆役，魔鬼会因为你这个以恶胜恶的能力这么强，选中你做他的下一任的仆役，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要脱离他的掌管，是唯独不走他那条道，是要靠着信靠耶稣，靠耶稣的血和道来胜过这些。所以如果说这是要给姊妹有什么劝勉，其实还是常见的那一些，姊妹们不要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巴山肥牛，是吧，要更多的是沉静学道，扎根在真理，然后简朴庄重，一些过分奢侈的爱好会毁掉这个家的。乐善好施，无论你的手头有多少，我相信一点的奉献和帮补是做得到的，好比寡妇的两个小钱，对吧，重点是在于那个愿做的心，不是说你拿出了多少钱。还有一点重要的是顺服丈夫而不是使唤丈夫啊，你帮助他而不是跟他合谋，不是让他学坏，是吧，不是像那个九色鹿里边那个王后啊。好，最后我们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读一下诗篇的68篇11到19节，来作为最后的一个回应。这是神给这些基督徒，给妇女们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来读哈。诗篇的68篇11到19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山山是神的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呐，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奈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诗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弥赛亚诗篇，对吗？新约中是不是多处引用过，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不就是指着复活的主说的吗，对吧？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拯救我们的神应当称颂，这不就是对那耶稣的救恩所说的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切的动力，是吧，是我们一切的力量、智慧、平安、福分的来源。这就是那个好消息，主发命令，那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姊妹们是在这些事情上往往是特别有恩赐的，他们是在看守哈，好像安卧在这个羊圈，在家等候，可能前线是弟兄们或者谁在征战，在打，也不是他们在打，神在打，打败了之后，这些在安卧在羊圈在后方，好像在那分战利品的姊妹们如此的美好，镀银镀金，是不是像美好的鸽子一样？然后呢，曾经富庶的巴山山，现在怎么能跟神居住的这锡安山和真正的那天上的圣山相比呢？啊，然后神的荣耀车辇累万盈千在其中，这里又预告着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掳掠了仇敌。我们因着这一个永恒的胜利，在今世就会轻看那一切的羞辱、逼迫、侮辱，往你的门上贴条啦，把你抓进去传唤讯问啦，然后给你另案对待啦，或者是各种的克扣啦、捆绑啦、逼迫啦，甚至于拘禁啦，甚至于杀害啦，对吧？因为那魔龙已经被胜过了，我们的重担是被主天天在背负，我们承担的是一点象征性的灾难，那真正该承受的这钩子给你钩去，给你投入到凝骨塔， 这种羞辱痛苦是主耶稣承受的，他在十字架上身上被多少个钉子钩子刺的，是吧，受伤，他又被投入到比宁古塔更可怕的那阴间，是不是？这些是他承受的，我们承受的跟这个相比不算什么，你跟宋朝人和以色列的女人承受的都不能比，他们可是真的肉身上承受过这样大患难的。因此我们如今抵挡着罪恶，抵挡这些逼迫，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绝大多数人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不要搞得那么悲壮，是吧？我们应该用满有喜乐称颂那拯救我们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将这样的好消息传扬出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感谢你，也借着你的先知圣灵就透过他们讲话，既是讲给他们，也是同一位圣灵也讲给今日的我们听。主啊，我们深信你是为着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主啊，耶稣基督又是荣耀他的父神的，这三一神的荣耀是我们应当称颂的。我们如此的卑微不配，如蛆如虫，却又狂悖自傲，自称为龙。主啊，你没有照我们的这些狂妄，我们的罪孽审判我们，反倒背负我们的重担，反倒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羞辱，这样的伤害，乃至于死亡。主啊，如今我们成了被你拯救的人，我们得着了这福音的大能，这福音的祝福，也求你感动我们，在这今生因着那已经胜利的凯旋的消息，我们就能够来去打我们所当必打的仗，我们为你传扬着好消息。主啊，愿你能够拣选我们中的男人女人，你说我们男人有男人的样式，女人像女人的样子，使我们这些无论是家庭是夫妻是单身是老是少，都可以成为为你传好消息的精兵。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